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资深媒体人杨月娥的作品《不逃跑的陪伴》，在陪病相伴的路上如何选择面对，学会转念，正向克服，让自己好好喘息。几年前的夏天，我的外公在家里突然倒下了，送医之后医生判定是出血性脑中风，如果开刀不一定能够救活，但如果不开刀就一定会走。最后家里长辈们决定要赌一把，开完刀后外公没有离开，却成为失去意识跟活动能力的植物人，展开了漫长的卧床生涯。看着住在安养院里面对外界毫无反应的外公，我的心中难免会想着，外公应该比较希望当时的我们放手让他走吧。但是我无法怪罪长辈的决定，没有人想要承担不救父母的骂名，而老一辈的人也普遍忌讳谈论死亡。我们都不知道外公对于生命的最后一里路的想法，只能独自猜测和懊恼。所以在和杨月娥老师一起录制《不逃跑的陪伴》，在陪病相伴的路上如何选择面对，学会转念，正向克服，让自己好好喘息有声书的时候，我感觉到被深刻的理解和安慰了。原来面对生老病死，每个人都是同样的手足无措，不过我们也并非是完全的束手无策，其实有许多的方法和资源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在这本书里，月娥老师以自己长达十年的照护历程娓娓道来长照路上的艰辛，中风的公公，气切的母亲，罹癌的小女儿，中风的妹妹，到感染脑炎的大女儿，难关是接踵而来。月娥老师在照顾家人的同时也学习照顾自己，他告诉我们不要孤军奋战，要寻找可靠的外援，以及不要害怕讨论生死，人生的终点应该由自己决定。短短的几句话是身为资深照顾者的月娥老师交织汗水跟泪水的珍贵体悟。而除了经验的分享，书中更有详细的长照资源整理跟流程说明，给你实际的力量。月娥老师的声音就跟他本人一样，充满了活力和真诚，跟他工作总是笑声不断，也一起在同样的段落感伤落泪。月娥老师的健谈和热情让这本有声书情感饱满，并且富有渲染力。希望借由《不逃跑的陪伴》有声书的推出，让还未面临长照议题的我们预先准备和练习，也让正在陪病路上的你拥有一些扶持和陪伴。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资深媒体人杨月娥所诠释的《不逃跑的陪伴》。
不逃跑的陪伴，在陪病相伴的路上，如何选择面对，学会转念，正向克服，让自己好好喘息。作者杨月娥，采石文化出版，由杨月娥为您读书。要插管急救还是放弃急救？ 这是母女连心吗？那一夜我辗转难眠，清晨拖着沉重的身体前往广播电台主持早上的现场 Live 节目。节目原本安排后面的录音，因为来宾有事取消，所以早上7点下节目，我就直接离开广播电台准备回家。可是我心神不宁，感觉烦躁，挂念着妈妈昨天晚上食不下咽，就直接开车到哥哥家按门铃，才发现母亲已经整夜发烧、呕吐、拉肚子，全身虚脱，冒冷汗，躺在床上。等不及叫救护车，我和哥哥七手八脚扛着母亲上车送急诊。到院后一测血糖已经狂飙到800，一颗震撼弹就此点燃。急诊室里面很冷，我没穿外套却还满身大汗。焦急的等待过程中，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缓慢。我把病床的帘子拉起来蹲在床边，哥哥则紧握床边的栏杆，一起注视着陷入昏迷的母亲。护理师走进来说，一个人陪伴就好，其他人出去外面等。我就让哥哥先出去。吵杂的仪器声，我在母亲的耳旁呼唤，妈，我是阿娥啦，你有听到不？你点头一下好不？但是她没有回应。我继续跟她说话，妈，你现在在急诊室哦，别怕哦，因为你破病啊，身体没法度叮当。来，你握我的手，你用力，你用力看看。母亲仍然没有反应。我站在床边干着急，想要为母亲做点什么。我摸摸她的脸，翻开衣服看看身体有没有异状，戳戳她的手脚活络一下，让她血液循环。但母亲还是一动也不动。我和哥哥轮流进来，持续和他说话，观察仪器上数字的变化，随时等待医生的呼唤。几个小时过去了，母亲仍旧没有反应。我坐在急诊室外的椅子上等待，仿佛身处电影场景之中，一切都很不真实。看着护理人员内外穿梭，我好像是临时演员一样，没有戏份，没有台词。看着医护人员推着满身是血的车祸患者冲进来进行紧急抢救，家属被请出帘子外，焦急地对着帘子哭泣。紧张的剧情忽然转场，隔壁床拳打脚踢的叫骂声引人侧目，一个火辣的熟女想不开吞药自杀，挣扎到衣不蔽体，大哭大叫，
为什么要救我？让我死，死了就一了百了，我让你称心如意，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真是闹剧。左右病床的画面看来矛盾又讽刺，有人拼命的想活，有人豁出去想死，宛如急诊室的肥皂剧。这种冲突的低气压让人窒息，我的心神被搅得好乱，好想跳出来大喊安静，不要吵。我压抑着心中幻想的呐喊，紧闭嘴唇耐心等待，双手压在大腿下方，手心温暖了冰冷的椅子。终于医护人员出来了，他说母亲需要持续观察，让我们先去准备一些必需品，尿布啊、漱口水啊、胶带这些。他面无表情地用手一指，叫我们到地下室的药局购买，给药师看清单，那边什么都有。父亲过世后，母亲独居了很长的时间，生活大小事都是自己打理，控制欲很强，凡事要照他的意思，更不耐等候。现在他却是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够等着别人来帮他处理。母亲从小穷怕了，所以很看重钱，但这一刻他连花钱的能力都被没收了。71岁的母亲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病史， 慢性病一直没有妥善控制，也不注重养生，加上年岁已高，是属于条件不佳的病人。我从事媒体工作几十年，听过许多故事，也访问过很多来宾面对亲人死亡的状况，于是心里有数，接下来得决定是否要插管急救。以我对母亲的了解，不认为她想要被电击、插管这一类的急救。这道关卡若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放手。我不想让妈妈受苦，天不留人，绝不强求。急诊医师已经投药、注射、供氧气，目前不需要紧急手术，就是观察和等待。我和哥哥妹妹商量着，必要时要放弃急救。我先回家拿东西准备迎战，哥哥则留守在急诊室等候医生说明。回到家，我感觉自己腿软，脑子一片空白，无意识地走来走去，拿着牙膏、毛巾，站在浴室，对着镜子发呆。忽然被手机铃声惊醒，哥哥打电话来。哥哥说，医生说要插管，我已经签字同意，因为我要救妈妈。我大喊，不要插管！其实我喊已来不及了，此时已经插上了。曾经陪母亲前往探视病重的长辈，因为没有交代身后遗愿，结果子女意见不同，吵成一团。探视完以后，走出医院门口，我趁机问母亲对自己的身后事是否有想法。她立刻停下脚步，恶狠狠地瞪着我说，
你是要纠缠我，你希望我较早死是不是？啊，早的啦，没让你那么好过啦。
我辩解，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希望能够遵照您的想法。母亲怒火难消，在医院门口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转身离开。我觉得很委屈又无奈，只能够安静地跟着她走，乖乖地开车送她回家。一路上静默无语，母亲到家狠甩车门，头也不回地就上楼了。不知道是方法不好，还是时机不对，询问长辈遗愿失败。我急如星火赶回急诊室，却不见哥哥在母亲床边，火气直冲脑门，人呢？跑哪去了？突然瞥见墙角有一个人影，是哥哥面壁跪在急诊室的角落。我走过去站在他身旁，听见他的祷告，自责地呼求主名。他说，哦，主耶稣，请保守我母亲的平安，让我有机会孝敬她。我要带她去环岛旅游，我要带她去吃好吃的美食，我要听妈妈的话，不使她忧伤。母亲一生劳苦，应该享享清福，我愿意折寿给她，请救救我的母亲。哥哥涕泪纵横地说出了这些话语，反倒是让我情绪平缓下来。哥哥有遗憾，希望要救母亲。天使透过他的嘴巴，让我知道原来这些哥哥的愿望我早已实现。过往母女俩出国旅游，相约散步，餐厅、饭店享受美食，是我和妈妈的日常，我已经没有遗憾。我拍下儿子跪地为母亲祈求的背影，照片贴上脸书，涌进几十万的祝福力量，为我的母亲集气。网友们的关怀来自四面八方，令人感动不已。每年十月，脸书还会自动跳出这张照片。虽然已经经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但每每看见，还是难掩惆怅，想着如果母亲能及早就医，结局是否会不一样。在此，我要强烈地提醒大家，老人家发烧千万别拖延，不要侥幸认为睡一觉就没事，要赶快就医，避免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 母亲正是因为感冒延误处理导致恶化，最后造成多重器官衰竭而住进加护病房。加护病房内，家属无法守在身边，只能够在固定的时间进入探视，一次两个人，30分钟内大家轮流进入探望。这时候母亲身上插了许多管线，护理人员怕她乱动，只好将双手束缚。我用热毛巾帮她擦擦手脚，跟她说话，巨细靡遗地告诉她现在的状况，包括她发生了什么事情，人在哪里，今天的日期，已经住院几天了，我都向她说明，并告诉她医生用药是要让你休息，让身体修复，安慰他不要害怕，要放松，也向他说明护理师把你的手绑住是为了避免你不小心扯到管子，会危险呐，你要乖哦。我按摩母亲的手和身体，还帮她擦护唇膏、抹乳液，她的脸部已经出现了水肿和破皮，看了满是心疼。内科加护病房多是重症，最怕感染，偏偏就是很难避免，常常会有莫名的细菌感染，让病况变得棘手，还有低几率会发生的抗药性，我的母亲都遇上了，而且过了好几天才发现，得抽血检查，再等待细菌培养，才能够决定下一步的用药。病情焦灼，只能见招拆招，紧张的气氛让一颗心悬在半空飘荡。医生担心插管时间久了会造成感染，建议气切以便后续照护。他说只要病患状况转好，可以自主呼吸就能拔掉啊，说得云淡风轻，仿佛吃饭一样简单。即使我愿意相信，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我反对气切，但我的意见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不孝女，残忍到连活下去的机会都不给母亲。但我是真的爱她，所以才不愿意她的余生遭受苦难。有经验的朋友形容气切就像溺水一般活着，抽痰时更是痛苦无比。这是一条不归路，我真的无法同意。三兄妹没有共识，空气凝结，只能投票表决。都说激素最好处理，一定会有答案啊。结果妹妹在意见不同的兄姐面前里外不是人，只好默不作声。我想放手，但哥哥坚决不放，怎么办？总不能够比拳头决胜负吧。最后的共识就是把这个艰难的决定交给母亲自己。她意识恢复清醒，但插管无法说话，不过可以用点头或摇头来表达。医生站在病床边向母亲解说什么是气切，我在一旁插嘴补充，用台语说明。哥哥却觉得我企图影响母亲，气到想揍我。其实我只是想说清楚一点，让他明白再决定，毕竟这关系到他未来的生活品质，不能够有丝毫的含糊甚至哄骗。但最后母亲点头同意，无论他头脑是否清楚，我都接受这个答案，没有输赢，只有面对。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